们回到课堂上来啊。我们刚刚谈到第十六页，讲到如来藏心的意趣啊。那这边导师有提到，就是这个心呢，它有两个意涵啊，主要是这一个精神这一个啦啊。但是呢，在楞伽经里面，他又讲到心藏这一个字。在讲如来藏那个自性清净的那个概念，自性清净心相关的概念的时候，那个心它用的是心藏那一个字，懂意思了哈？所以心跟心藏它有关联的。好，那在大乘经有用心藏的心，有用精神这一个心，这两种就是这样子。导师这边在说。他们两个是相有关联性啊，不就不离呀啊，不离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好，就是然后呢，如来藏在众生中、身心中，或者是心中，与众生的心事活动，那心事活动它是不离肉团心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跟心脏心，跟这个精神的心，是有关联的，哦，是有关联的，哦，是这样的。导师这边大概带出这样的一个意涵，哦，那在哪里呢？在心中、身中，或者说身中是比较是色法啦，哦，那为什么会身心中？因为你说心，那它又跟肉团心色法，这是有关联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会有导师这边大概在谈说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讲法啊？那就是精神的心跟肉团心，它有不离的啊的这样的关联性，可以了哈。所以在哪里呢？你也不能说没有心脏而有心的活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心的活动却没有心脏，好像他们两个都要这个同时存在的，同时活动，他们才能够同时存在这样子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关系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二，阿赖耶数字二如来藏。本性竟然为生死涅槃的一啊，如来藏本性是清净，而众生心还在虚妄颠倒不清净中。这边的心是精神那个心啊，如果没有特别讲，大概都是指精神这个心呐，啊。那肉团心它会特别指肉团啊，可以吗？那为了区别二者的不同，哦，有人将如来藏叫做真心，或称如来藏心，或是自性清净心。这二者是哪二者呢？一个是众生心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如来藏本性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清净，一个是颠倒不清净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为了区别这二者，如来藏叫做真心，那众生心就是颠倒心、妄想心等等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也就是众生妄想颠倒心中的本净觉性，所以这样的本性觉性呢，本净觉性。它是在颠倒妄想心中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就开始讲到如来藏心了，哦，这个是精神的这一个心，所以如来藏又叫真心，或如来藏心，或叫自性清净心，这几个要记起来啊，哦。真心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心就是如来藏。就是心，自性清净心指的就是如来藏，哦。好，再来，由于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不相离， 楞伽于密言便说如来藏常是。如来藏常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？名为常是的如来藏，有没有？它是如来藏，但是它名字会变，对不对？当外面有这一些杂染法的时候呢，那整个杂染加清净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法叫阿赖耶。那把外面那一个垢去除之后呢，就名为如来藏。所以这边如来藏是指清净的部分，可以了。那有清净有杂染呢，在这边就名为阿赖耶。如来藏就只专指清净这样的一个部分而已。所以如来藏在不同的文脉底下，它的这个概念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它众生位的如来叫如来藏，那就是清净法加垢叫如来藏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，如来藏是清净的，那如阿赖耶就是垢再加如来藏，那就是整体叫做阿赖耶。好，虽然如来藏与阿赖耶有不同的意义，如来藏跟阿赖耶是不同了。阿赖耶呢，他如果按照楞伽经，就是杂染加清净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来藏呢，他就是清净的，有不同意，但是也有不异性。用以安立众生的生死跟涅槃，因为阿赖耶里面有如来藏嘛，懂意思了？就是杂染法加清净法，这整个就叫阿赖耶，那所以阿赖耶跟如来藏也不异，因为它也包含如来藏的这一个法，好，以上是从如来的德性而说如来藏，因为有如来藏，所以即有如来藏我与如来藏心。基于这样的一个意义，成为一分大圣经的核心思想。而这边的如来藏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呢？如来的功德性，如来智慧啊，有没有？如来智慧等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要谈到如来藏的抉择，特别是关于前面的如来藏我。这边我们有在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里面已经谈过了，就是说我们来再来看一次好了啦，就是楞伽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，这个在我们的书本里面有，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投影幕上面来看，这大概是最大的啦，就是大慧菩萨他就问佛呢，如来藏自性清净，转32相入一切众生身中，然后如来藏常住不变，点点点，就是如来藏有这一些特质。那大慧就说：“师尊，你为什么跟外道一样说这种我呢？然后说有如来藏呢？看得懂吗？前面先描述如来藏的这一些特质，就这个就是。”世尊在契经在其他的经里面讲的，他讲完转述完之后，大慧就说：“世尊，你怎么会讲这种怪怪的东西？同外道说我为什么世尊跟外道一样在讲我呢？而言如如来藏呢？世尊，外道一说有常坐者。”离于求纳，那这个离于求纳就是不依缘而有， 自自有独有，不依缘而有。哦，这在角注的七数这边的有导师有引，这主要是第一份啊，第一个材料啊、哦，第一个材料，如来藏师研究就这个是依据魏译本的相当的文句呢，知道说他就是不所谓的离于求，那就是不依缘而有哦，好。而且周遍不变，世尊彼说有我啊，你也讲有我啊、哦。那这边就是这个大会的一个疑问啊、哦、那这样的疑问导师也看出来，就是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它就如同大会的疑问一样，看起来就跟外道的生我是没办法分辨了、啊、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导师说如来藏的教学跟外道神我近似类似，这不是他的见解，这是大慧菩萨的见解、哦、楞伽经，懂意思啦、哦、确实大慧他也这么认为，哎，你讲那个如来藏怪怪的、哦、好，那世尊的解答说，哦，我说的如来藏跟外道所说的我它是不同的、哦、那这边的如来藏是什么，就是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、哦、然后不生不灭、哦、所以大家有看出这个是指什么吗？真如法性，对不对、哦，然后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，于夫未无我具故，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。也就是这些讲的像我，对啦，你讲的确实我讲的东西是有点像，但是就是为了度这些人、哦、所以清楚啦、哦、它真正意涵是真如、哦、真如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课文，我们看到第十七页最的这个导师的解说，从这一解说中可知如来藏表面虽酷似印度宗教的我，这酷似印度宗教的我就是大会的那一段问题，他说世尊你怎么跟外道一样讲我呢、哦、因为连大会他都觉得很像嘛、哦、所以酷似，而实际上是与我不同的，因为如来藏它是什么？一切法的空性，可以吗？也就是法无我性的不同的名称。如来藏不是那一个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随众生流转，还有三十二相的、哦、这个都是方便说、哦、方便说。好，那世尊为了化度一般执常执我的众生，使其信受佛法，进而趋向一切法空的真意，因此方便说如来藏。所谓方便说如来藏，就是方便的把如来藏讲的跟我一样，可以啦、哦、也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都讲的跟外道的我是都还蛮近的、哦、一直到楞伽经还有这个大般涅槃经，他才提出真正的用意是什么、哦、或者说真正意的内涵是什么，就是空性无我性、哦、所以大家要记，纵使前面都听不懂，这边这一段一定要听懂、哦、如来藏是什么，再回答一次，空性嘛，对不对？法无我性嘛，法空性，嗯，一切法的空性、哦、这个才是如来藏的一个真正的意义、哦、那一些讲的跟神佛很像的呢，那都是方便说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这边所谓的抉择，就是要说明他到底有讲的跟我很像的，那有讲到 跟这一个它就是真如，那哪个才是真真化真如啊、哦？还是真真化？那讲跟我一样，那个是方便说哈、哦，就很清楚。所以导师也没有否定这样的教学，因为它还是有它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哦、但是到底是方便跟疗愈，还是要分清楚，不要把方便当究竟，那你就越修。就往外道那边去了、哦、好，所以对于如来藏的抉择，楞伽经就讲得很明确、哦、从前有些经将如来藏解说为我为众生，这个是方便说，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吗、哦、如来藏我，如来就是众生嘛、哦、好，那经过楞伽经的抉择，明白的指出一切法无我性，就是如来藏，因此如来藏的真意就显了，就是显出而清楚，而不混乱外道的邪我，所以一直到楞伽经这个意义才清楚了。所以导师在讲如来藏很多地方都依楞伽经来说，因为他第一个他是经，他讲要讲一些主提出一些主张，他必须要有依据。那楞伽经刚好他觉得是一部讲真话的经，现在真的把真话讲出来，那其他都是方便说了，就讲的跟我一样。好，所以导师最后做一个结论，在刮胡上，我们直接看结论啊。世尊未说楞伽经之前呢，如来藏容易被误解为印度教的我，这个在大会的问题里面就提示出来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是不能了解佛说如来藏的意趣。经如来藏对如来藏的加以抉择之后呢？如来藏与佛法的无我空性是一致的，即与一切空无我的大圣经相融合。所以这个是如来藏教学导师所这个特别要提醒我们的，就是他有两套，第一个讲的跟我一样，那第二个就是把如来藏的真意讲出来，就是真如，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真如法性，讲的跟我一样的这一个呢，它是方便，记得这个就够了，就至少不迷糊了啦。你不管以后看到这个讲到什么我啊，跟我相关，你就说啊，这是方便说，这样理解就好。那讲真如，那我们就哎，这个是。就近说，再这样子能够区别，这样就可以，就不会迷惑，不会迷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要谈到流转环灭的因依，这一段很有趣，这一段在这一本书里面导师没什么谈，就是说在讲这个涅槃的因啊，生死流转的因啊，导师先从最早的从无明因，跟无明是生死的因，然后般若是涅槃解脱因，你要智慧才能证涅槃嘛，得解脱，慢慢慢慢再去推敲，诶，无明它不能自己活动，它一定要有一个依据的，它要依于心嘛，对不对？无明是心所法。那般若它也有一个在更进一步更根本的因、哦、就慢慢得到心识跟空性，心识就是唯识所依据的，空性就是如来藏所依据的、哦、也就是它后来会分出，就是从生死跟涅槃它各推出两个不同的这个更根本的这个因。那如来藏拿这个心识的因呢， 它同时作为生死跟涅槃的意义。早期只是说心识是无明的因，无明是生死的因嘛，哈，所以心识只是跟生死流转这一面的因相关联，但是唯识再进一步说明，它也是解脱涅槃的因，就是说从个别作为生死跟解脱的因呢，发展出唯识，同时既是生死因，也是解脱的因。好，那如来藏把空性作为既是生死的因，也是解脱的因。好，从个别的，然后变成同时的，那这个就是两个教学的一个更早的一个根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。好，上面说到如来藏为涅槃所依，有如来藏众生才能得涅槃，同时呢如来藏也为生死所依，所以它既是涅槃的意义，也是生死的意义、哦、所以同时如来藏也为生死的意义，因此众生才有生死轮回。为说明如来藏确为生死涅槃的所依体，所以先犯说此流转环灭的因依。所谓因依，就是作为依的这一这样的因，依也是一种因呢、哦，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。第一个，无明跟般若分别为流转跟环灭的因，无明是流转的因，般若是环灭的因、哦、这边导师谈到佛教对于生死涅槃二大问题，大家都是绝对确认的，现在的问题在众生怎么样会有生死，又怎么样会得涅槃呢？生死与涅槃总要有个原因，也就是生死跟涅槃这两件事情在佛教界是确认的、哦、就是众生生死流转跟能够得涅槃解脱这件事情都是被肯定，在佛教界没有人有异议的、哦、好，那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就这要再进一步去探讨、哦、那这样的一个原因呢，说来非常简单，也没有人反对、哦、不管是大圣或是小圣，生死呢就是以无明为因，涅槃还灭呢就是以般若为因，对不对？般若断烦恼就证涅槃得解脱嘛、哦、所以大家都没有异议，所以生死就是无明，涅槃还灭就是般若、哦、就这两个。好，再来就是要这个是总说，然后再就是一要说明关于无明为生死流转的因这一部分、哦、说到生死轮回分为惑业苦三类，惑是什么？惑就是烦恼、哦、业呢就是造作、哦、那惑跟业呢就会感得苦果，所以苦的因是什么？惑跟业，对不对？那导师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个惑呢，它有两种功能，一个叫做发业，一个叫做润生。发业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会冲动，会做出不善的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有烦恼的驱使，叫发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做这一些不善业之后呢，为什么会感果？因为有烦恼会滋润这个业，继续感果成熟，懂意思了哈、哦。如果没有烦恼，就不会再有这一个下一生了，就像阿罗汉，烦恼断尽了嘛，哈、哦。他业过去的业都还在啊，但是就没有烦恼去 滋润的嘛，哦，所以这个藿有两个功能，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发液润身，哦，发液润身，好。所以液呢，如果藿跟液，那哪一个又是他们又有一个因果关系，对不对？什么因果关系？这个藿又是液的因，对不对？让它能够造作起业的嘛，哈，可以吗？然后这个藿又是让业能够感果的一个类似水啊、泥土、养分这样的东西，业像种子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看到第十九页，有果而再起藿，啊，相续不息，就是。前面谈到这个众生有惑造业，有业感苦果，哦，所以惑跟业，惑又是跟业又有一个更因一层的因果关系，有惑造业嘛，哦，好，那有惑造业，由这个业感果，然后又有果在起这个惑，如是相续不息，哦，那成为生死流转，这惑业苦三世，如详细分析起来，就是十二因缘啊，惑业苦，或是反正就惑业苦了哈，惑业苦，哈哈，而成为众生生死的根本呢，主要是无明。烦恼的根本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又是烦恼的根本了，哦，这边这个由惑起业，由业感果，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了，哦，那有果在起惑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们现在的这些身心是果，对不对？那又会在起烦恼的活动嘛，对不对？烦恼活动又在起业，懂意思了哈，所以这个有果在起惑，就是现在我们是果报嘛哈，果报又会有烦恼的活动升起，哦，那这个跟这个果报又有一些关联，听得懂了哈，这一跟我们的果报也有一些关联。我这边举个譬喻，好像这个有点跟这个不一定那么的恰当了哈。这边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，哦，我们同样看到一个场景，有些人他就心很平静，有些人他就会起愤怒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他就会起贪爱，哦，这都跟我们的这个果报的状态是有关联，我们心的这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果报的状态。当我们出到境的时候，这都跟过去的一些业关联的，现在的状态都跟过去业关联。所以我们会在起惑，也是跟这个果是跟过去的惑业是相关联，然后又会跟现在跟对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新的活动也是有关联的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再来，无明是什么概念，哦，一切法皆从缘起而有，众生生死根本的无明也可以说有其原因。什么意思呢？无明也是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一切法都依因待缘而有，无明也是一切法，那它也有一个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因带原因。好，那但是从有情招感生死苦果立场来说呢，无明实为主要因素。无明的升起，即是众生的情意颠倒错乱，对于宇宙真理分辨不清，而在一切如幻的现象上 起虚妄分别，这一件事情大家要记在心里面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只有时常我迷于事理，所以无明的特征就是不明了，不明了什么真相，对不对？什么真相？就是一切是如幻如化的。面对这种如幻如化的现象，错误的认识，认为它是真实的，所以执常执有嘛，对不对？真实的。好，所以这一种所谓无明的升起呢，这边导师谈到无明的升起，有一个意涵，就是无明为什么会活动？会升起啊，它还有一个怎么讲，更进一步的一个原因呢，这个在中论里面谈是一个细论的问题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一个，就是跟对境的时候，它就有一种实在性感产生了，懂意思了、哦、然后你才开始对这个法产生依据，这样实在感产生种种错误的认识，那个实在感就是细论真实，就是自信的这样的一种内心深层的一种认识了、哦、但是很认识很维系的，依着这样的这一种所谓的这种真实感，你就开始起错误的只有执常这样的，那就对真理就开始迷错误，就没办法正确认识、哦、大概是这边在谈这样一件事情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关于生死流转。那涅槃解脱呢，说到涅槃解脱，一般的解说是由般若智慧而成就的、哦、真正的说来，涅槃并非只依于般若，如依皈依三宝持戒修定，由戒定的熏修发生智慧，它有一连串的了、哦、的一个过程，然后由会断烦恼而证涅槃，有着次第相依的关系，所以它所谓的这个并非只依于般若会，也就是般若会前面还有一些因成就了嘛、哦、所以你不能离开这些东西而只依般若会，没有这些东西般若会也不存在，所以依的是全面整个一序列这一些道、哦、修道的这一些内容。但是呢，在断烦恼证涅槃的要因，也就是断烦恼那个时间点，我们把它截断来看，是谁断烦恼？般若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不说是慧的作用。所以以这一个广角来看，或是一个这种切面来看，广角来看就是一切的这个道品都是涅槃的因嘛，齁。但是你如果说最直接的断烦恼那样的一个阶段来看，是慧在断烦恼，懂意思了，齁。好。好，再来看小节。般若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明，就是知，就是明了，齁。它与无明相反。所以经中说，无明为一切不善法根本。明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这样呢，我们可以了解无明为生死流转的因依，般若为涅槃幻灭的因依，作为一的因，好，可以了哈。对，好，再来我们要看一般大乘通说是流转幻灭，还有一个更基本、 更核心的因，这个基就是在基础了，或者是更根，这个根本的因，或是依止的一个因。好，然据一般大圣经论的阐释，生死流转与涅槃还灭又有两个基因了，基因不是现在生物学那个基因，它就是更根本的的一个因。从无明而说到心事，从般若而说到空性。那无明说到心事，这个是在谈生死流转。那从般若说到空性，这边是谈涅槃还灭。我们来看老师进一步的解说。在佛法中，无明只是一种心说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附属于心事的心理作用。导师这边有个破折号，对不对？破折号的内容到哪里？到作用。还要解说什么？心说法。所以这边如果大家要了解心说法，导师这边有个白话的解释，就是附属于心事的心理作用，它不是主要的，它是附属的。对，心所有的王跟大臣，大臣是附属于国王的，心所跟心王就是国王跟大臣的关系。好，这样的心所法呢，它并不能单独发生作用。无明要发生作用呢，必先有心事与之相依，因此可以说有心事才能有无明。所以心事又是对无明的一个基因。好，无明是以心事为所依的，所以心事是无明的所依，依于心事才能有无明的活动。好，心事与无明相应，无明才能够成为生死流转的因。如果无明没有活动，它就没有办法成为生死流转的因，它必须要依靠着心事才能够起活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会谈到心事？因为无明它自己本身不能单独活动的，必须要依于心事。所以也在探讨无明的活动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心事了。好，我们看到20页。依一分学者说，有情生死流转原因，即是心事活动。而这即是所谓的有取之事。也就是这个心事活动是带着无明的事，这个有取就是无明啊，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的活动在其中哦，所以有取之事是有烦恼有杂染的事，那烦恼根本是什么呢？无明啊，也就是带着无明杂染的事，就叫做有取事哦，烦恼。那导师接着说呢，我们一生下来呢，即有精神活动，也就是事，因为有此事，所以无明烦恼心说法也就跟着而来。那八识规矩颂这边就说呢，去后来先做主公，他是最后才走的嘛，对不对？来先嘛，也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。好，那这样的事是什么？有取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就是有烦恼有杂染的事，这个是生死流转的这个事。好，那导师接着说，如果将无明烦恼灭掉呢，那 那杂染的有取之事就不能成立。为什么？有取事就是有什么？无明烦恼。那如果有无明烦恼，它才会流转，这个事才会流转嘛。那如果没有无明烦恼呢，它就不是有取事了，它就不会在生死流转。听得懂了，然后就不能成立，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。所以事不是生死的因，而只是生死的所依。因为生死的因是什么？无明、哦、这个逻辑大家看得懂吗？有取事是一个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把无明拿掉，它就不再做生死流转了。所以因是谁？无明嘛、哦、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是生死流转的一个状态、哦、那把无明抽掉，它就不会生死流转。所以因是什么？无明。但是无明又不能离开心识的单独存在，听得懂了、哦、但导师要讲这一个关系、哦、好，那前面这个就是以事为所依的根源、哦、那再来就是涅槃成佛的因呢的这样的一个般若，它是以空性为一，那这个其实就是如来藏，以如来藏为所依的一种根源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。导师这边谈到，无明既以心事为所依，则能得涅槃成佛般若，当然也要有所依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般若所依就是空性。般若是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，有智慧呢，才能够证悟真如法性。这一个诸法如性，诸法如性的智慧，所以这边导师用了不同的语词啦，诸法如性，真如法性，有没有？都是证悟了。然后有真如法性，才能发生般若智，也就是能认识的智跟所认识的真如、哦、因此呢，般若智与真如法性有关，如没有真如法性，般若不能发生，没有般若就不能得涅槃成佛。所以这个是般若又有一个基因叫什么？法性，空性嘛、哦、空性，诸法如性，或是真如法性。所以有几个译名，有空性、诸法如性、真如法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再来，就心事与空性都是这个俱为流转幻灭的因呢、啊。那这边就谈到一为是家，前面是个别，对不对？心事是无明的依，无明又是生死的因，所以心事是跟烦恼啊，不，这生死流转这一方面有关联啊、哦。那般若是涅槃解脱的因，那般若的基因又是空性，所以它是跟涅槃解脱是在一起的啊、哦。但是唯识呢，他说心事既是清净法的所依，也是杂染法的所依，听得懂吗？前面心是只是杂染法的依哦，对不对？哦、那但是唯识说，心是既是清净法的依，也是杂染法的依。如心是与无明相应，即成杂染生死流转；心是与般若相应，即成清净的涅槃幻灭。所以说，心事是杂染一，那空性它不只是这个解脱的一因一哦，它也是生死， 我们看导师的说明。再说到空性，众生的生死流转是因不能了解一切法的本性空寂，而在一切法的本性空寂上起分别执着为无明所迷，对不对？那空性又变成生死的依，因为不能明白了解才生死嘛，对不对？那圣者的涅槃解脱是因为了知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所以不会在一切法的本性空寂上起虚妄分别。虚妄分别是错误的认识，然后执常知我，而有般若的现证空性。所以空性为迷的依，也是悟的依。对他不了解就生死流转，对他了解就是涅槃还灭。好，由此看来，心事不但与生死，也与涅槃有间接关系。然后空性不但与涅槃，与生死也有间接关系了。好，这个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再讲下去会超时，所以我们先谈到这边。导师这一段就在谈，我们说唯识跟如来藏，它都是一切法的因嘛，对不对？这因的概念怎么样从这个早期佛教生死跟涅槃是分别的因在谈，慢慢会变成心事跟空性作为一切法的依啊。空性作为一是如来藏教学的内容，心是作为一呢是唯识教学的内容。导师这边在从早期从分别的无明跟般若，然后无明又进到心识，般若又进到空性，然后进一步的唯识又说心识又是生死跟涅槃的一，如来藏教学又说它空性又是生死跟涅槃的义，这一路这样发展过来的。好，大家清楚了哈。所以导师这边就是在说明他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哦。那这个剩下的部分就要下一期开始再花一些时间，因为导师这一篇文章写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，是这本书没有谈的了。那为什么没谈不知道，有些可能他觉得不适合谈，或者讲过这边他就不讲了。但有些重要观念他两边都同样在讲。那这篇文章他重点是针对中国佛教的这一些修学者，跟他们讨论如来藏是什么概念。那这一个是比较站在整体佛教的一个角度来谈如来藏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这边他会跟中国佛教做一些对话，中国佛教对如来藏有一些不同的见解，那导师会比较着重在这一方面，因为对象不同，那对象不同你的写法就会有所偏重。他们这两篇这本书跟这篇文章有共通的部分，那也有不同的。像刚才讲的这一个呢，在如来藏的研究就琢磨就不是那么多，也没有特别讲这一些事，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本来想要用滑垒的滑过去，但是发现这样不好，可能会让大家对这一篇文章重要的议题会没办法掌握到，所以我们就很抱歉了哈，就停到这边。我们下一期呢，再从这一个21页这边开始啊，然后把它谈完之后就进到印度佛教思想史。啊，感谢大家这个耐心的哈，就从这个开始一到现在都继续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呢，来学习导师对如来藏的这一个诠释啊。 还有他对如来藏的理解，里面充满了智慧，然后个人在学习当中，那有些没办法讲啊，或者不方，不是，就是说不适合讲，因为没有恰好的时间呢、啊，哈。我们主要要讲导师的主张，那这个个人的心得，我们就比较不谈，哈。那其实里面可以。会给大家有很多的启发，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或多或少获得这一些智慧。好，那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希望下一期呢大家再一起来把这一个部分完成，那也一起再来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，好让看导师怎么样来阐述他一生探求佛法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在这一本书他也表达了出来，他就是要抉择适合时代的佛法。七理七机是一本印度佛教思想史，也是一本 是这个说明他对一生探求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，在这一本书它也会再表达出来。好，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